主再赐给我一次机会，能够到基督工人神学院里面来，和各位同学、各位校内校外同工，彼此分享主的话语。我非常的感谢主，也多谢吴院长给我这个机会。我想请问一下，上一次我来的时候讲那个圣经预言的特性的时候，在各位当中有多少位那个时候在，好不好？请你将手马上举一举，我看一看。好，谢谢。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在。那么这一次我要和大家一同领受的分享的，就是关于圣经里面十个大的奥秘。我知道大家就是很清楚这十个奥秘的意义。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希望能够从下一次的温习的默想里面，用我们的心灵去再一次感受到神的奥秘的作为。我们用一个惊奇感 a sense of wonder 来再次面对神在救恩历史里面那个奇妙的、高超的、伟大的、无限的作为。我们信主时候久了，或者侍奉主时候久了，跑灵程久了，读圣经久了，我们很容易就慢慢失掉了那个惊奇感。这是很可喜的一件事，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sense of wonder 又兴起来了，我们就再一次用在心灵的深处去体会、去尝受神的作为。我记得在17岁的时候，曾经经过华北神学院，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刚刚开始打仗，我做难民从青岛逃难出来，经过了藤县的山东南部。那个时候谢佑王牧师还在华北神学院里面。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个聚会，听到讲到的人呢是国牧师，我想谢牧师、谢师母大家还记得国牧师在北关的礼拜堂。那么他讲到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几句呢他的口那个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发出来。那么我后来听说呢，弟兄怎么给他这种的习惯起一个名字，叫做平灵位。你们听得懂吗？平是平常的平，繁显繁显啊，去尝一尝，欣赏欣赏，去享受享受这个属灵的好味道，叫平灵位。那么刚才我形容的那个声音很小，他的那个声音不太小。我记得去听他讲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放声器啊，但是我在台下离开讲台不太近的地方，都可以听见他的那种的声音。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在他的真理中，真理中，我们也 要常常有这样一个态度来欣赏，再欣赏，重欣赏，新的欣赏是他的恩典，他的旨意，他的作为，他的救恩。那么今天呢，在第一堂里面，我想和大家一同思想国度的奥秘，国度的奥秘，也特别的注意到国度的信息和今天教会的特殊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国度真理的时代意义。在马太福音13章11节，马太福音13章11节，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用了天国的奥秘这个名称，把奥秘和天国连在一起。天国实在是一个奥秘，是神的救恩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国度的真理可以说是贯穿在全部的圣经里面，是神的作为的一条线，从开始一直到末了。在国度的真理里面有神很丰富的周全的深奥的作为，有人说 Kingdom Theology 国度神学，意思就是说能够就国度真理的这条线来编串起来一个全部的神学系统。由此可见呢，这个国度的真理它的内容实在是非常的丰富而重要，把全部圣经的真理可以说都包裹在里面。在圣经里面，国度有不同的名称，天国、神国、国度。马太福音6章13节就用国度两个字。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我们就采用国度两个字做我们的一贯的在这堂里面的词句。我们不用天国，也不用神国，我们用国度。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再想一想，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国度真理的重要性。我们看见主自己非常的注重国度的信息。马可福音1章15节，马可福音1章15节在这里提到我们的主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是主的第一个信息，天国，也就是国度的信息。在马太福音里面，1/3的篇幅主耶稣是讲国度的信息，可见我们的主自己 是何等的重视国度的真理。就保罗来讲，《使徒行传》28章31节，就是《使徒行传》最后的几节经文，我们看见这样说：保罗到了罗马，他是在这个一个叫 house arrest 这样的情况之下来传福音。那里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向他们谈论、传讲国度的真理。可见保罗是何等重视国度的真理，在他的书信里面没有一卷不讲到国度。那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这个国度的信息有什么时代性的意义呢？和我们所处的这个潮流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对我们的侍奉有什么意义呢？给我们什么指导呢？和我们的侍奉的路线，和我们跑的道路有什么关联呢？一项呢，我就要从这个时代的意义和大家一同思想来分享。第一点就是国度的真理特别让我们注意众教会的合一性。不错，教会的真理本身已经是包括了合一性，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有的教会都包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而基督只有一个身体，这一个合一性已经很明显。但是呢，因为我们用教会这个名称用的很多很多，我们讲教会的时候，在我们的感受中是一个宗派或者是一个堂会，因此呢，那个合一性的感觉呢就冲淡了一点了。我们想到教会，想到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宗派，许多的堂会，让我们不容易很清楚的确定的感受到它的合一性。但是国度呢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是有一个不但是在真理上讲是有一个，在我们的感觉上讲也是具有一个。因此我们讲国度真理的时候，就容易是众教会的奉公弟兄姊妹有一个合一的感觉，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国度的子民。这是以弗所书2章19节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2章19节，所有属神的人都在国度里面，是神的国，基督的国。今天华人的教会很需要一个合一感，我们在圣经的基本的真理的基础上追求合而为一，把我们次要的分别放下，把我们基本的相同点特别的注意 大家一个合一的态度追求表现，你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与我们的时代有密切的联系。第二点我要提的就是国度的真理使基督徒有一个很明确的群体性的观念，救恩的群体性的观念，就是说一个 collective salvation concept of collective salvation。在许多的教会里面都非常的注重个人的追求，个人与主的关系，个人生命的追求，这是非常重要，绝对不可缺少，一点不可忽略，不可轻视的。如果没有个人的追求，没有个人的追求，没有个人与主的密切的关系，其他的都谈不到，这是真的，我们必须很着重的把它讲明白，传达给弟兄姊妹。但是在圣经里面也同样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救恩计划不是个人性，不是一个 individualistic salvation， 乃是群体的一个 community salvation。因为神所救赎的个人，在他的计划中、旨意中，要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群体。这一个款材是非常非常的基本的真理，在圣经里面，我们一方面着重个人与主的关系，同时要清楚的教导基督徒之间的群体的关系。群体的力量很大，群体的作用很大，群体的贡献很大。所谓 group dynamic 就是非常的现代化的一种观念，个人的价值是圣经所确定的，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所注重，每一个人有他的尊贵，有他的价值，是 individual dignity and value 是非常的基本。神在圣经里面把这一方面的真理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追求认识发挥的用群体的能力，群体的作用，群体的影响力，这是教会多年来所忽略的。有的教会注意到这方面，那些教会都是兴旺的，都是发展的，都是强有力的。第三点要提出来的就是国度的真理使基督徒不但有得救的观念，而且有得赏赐的观念，这是 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从聚会所在这方面可以有所学习，他们很注意讲国度的真理，而且呢把晋国度和余主作王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这是聚会所常常宣讲的一个信息，对于弟兄姊妹的意义作用启发福利很大。就是说我们不但做一个得救的人，还要尽国度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得救和尽国度是一件事呢还是两件事呢？还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呢？在神学上有很重要的讨论。我自己不能够根据圣经的真理接受一种讲法，就是说得救和进国度是两件事。我觉得把它分开是圣经神学所不能够许可的，是很难成立的一种的理论。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两件事分开，我们同样可以得到里面的那些信息的精华，意思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得到那个信息的重点，真正意义所在的那一点，就是说我们不但得救，我们还要追求在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那个赏赐荣耀和丰富的生命。我们可以这样的追求。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有得救主义的观念，只要我是灭亡我满足了，只要我将来进天堂我满足了。我记得有一次到美国来，在一些美国人的青年人当中聚会，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习惯，见面的时候他们的这个 greeting 是什么呢？不是说 how are you， 乃是说Is Christ the Lord of your life？ 很美丽，很有意思。这让我们想到，大概四十多年前，在中国大陆，有的人见面的，他们不是拉手，那时候还没有握手那么陌生。他们见面的时候问候，用一个问题来问候：“你得救了吗？”有些基督徒很欢喜。把这个问题，你得救了吗？有的人听见心里很不舒服，也反感，口里不说呢，心里就会说啊，关你什么事？这是广东话，万里烈士多喜。但是呢，圣灵做工，圣灵用这个话提醒了很多的人，听见以后心想，哎呀，到底我得救了没有？到底我与主之间有没有生命的关系？我和主的关系到底如何？引起来反省，结果圣灵做工的时候，有人因此得救。但是美国的这一班的青年人，他们再进一步，从得救再进一步，就是接受基督的主权。他们很注意 the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 Is Christ the Lord of your life？ 在我们的得救主义 是流行的这个潮流里面，就时代里面，我们应该多宣讲国度的荣耀、国度的赏赐、国度的得胜、国度的权柄，把这些信息用靠着主向一般的弟兄姊妹宣讲出来，让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追求的水准，从仅仅的就来看见天国的荣耀。这个荣耀两个字的说明的含义是非常的宝贵。我记得有一次跟陈泽信长老谈话，陈长老他说我年纪慢慢大了，这个身体又软弱，这个和弟兄姊妹们交通来往的机会越来越受限制，所以有一个孤单的感觉。但是他说呢，在这个孤单里面，他就学习多思想将来的荣耀，神的荣耀，可以得到喜乐。哎呀，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从他这种的感受里面有同感。他写希伯来书的信息的那本书里头，他的重点之一就是将来的荣耀。他说许多许多的童工没有将将来的荣耀当作一个灯，把他的光照射到我们的灵性里面、侍奉里面、追求里面、盼望里面，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在圣经里面我们想到，每逢有人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三个门徒到高山上看见了主的荣耀，彼得就说我们在这里真好，真好，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一句话，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的心灵就是能够把我们的能够常常进到真好这里真好的一个感受境界里。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看见了基督的荣耀，然后一切的逼迫、一切为主付的代价，都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意义，都成为何等宝贵的一件事。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立刻得到洁净。神的使者撒拉夫用祭坛上的炭洁净他的口，然后他生出一个侍奉的一个热切的心，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是他更被神使用的一个开始。我们可以想到以西结他的工作的开始的时候看见了神荣耀的异象，以后他的内心里面就生出来一个渴慕，就是如何的把神的荣耀带进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的生活里面，带进圣殿的敬拜里面，带进侍奉神的那些祭司们的生命里面。他热切的追求如何的实现神的荣耀在神的子民当中，追求神 带领我们能够常常的心灵中更多的看见神的荣耀，在这个荣耀的光中来看自己，看侍奉，看教会，看一切，我们的内心就有一个不同的感受。第四方面我要提到的就是国度，重点之一在乎全能。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的全能就彰显。顺服，我们把顺服和今天的门徒训练连在一起。国度里面的顺服表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就是门徒训练，这是今天很需要的一条路。所有的基督徒要接受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Training 是今天教会的一个能源，而这一个这条路和国度的全能的信息真理密切连在一起。门徒是什么人？就是顺服主、跟从主的人。一个没有接受基督主权的人，一个没有学习顺服功课的人，不是门徒。所以门徒训练的基本的重点就是顺服、跟从、见证。第五，今天有一个潮流就是工作主义 activism， 不是政治上的 activism， 乃是 religious activism， 以工作来代替灵性，把工作当作一切的一切。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潮流里面，国度真理的里面有一个爱的要点可以做解药。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把国度叫做神爱子的国。国度的特点之一是爱，国度是神爱子的国。这个爱子是基督，也是在这个国度里面一切属神的孩子们。基督是那个基本的意义，但是所有属神的人在这个国度里面做神所爱、爱神的孩子们，这个意义也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雅各书二章五节，那里提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国。基督的国度是那些爱神的人的国度。这一个爱的重点正是今天所需要，在工作主义里面给我们爱的滋润，给我们爱的追求。我们和主之间、和同工之间、 弟兄姊妹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最宝贵的、最重要的、最活泼的关系。今天需要重新的来加强爱主的追求，在末世的时代是一个缺少爱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把国度里面的爱的重点再发挥出来，再宣讲出来。所以这 rediscovery of 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这是时代的需要。第六点，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一章第八节和十二章二十八节，和大家一起来翻到圣经这个地方一起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和十二章二十八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十二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里提到不能震动的国，刚才这两节圣经在香港进来呀，特别的多读多看多讲，因为香港的弟兄姊妹面对这个信息的挑战，从这两节里面得到很大的力量和安慰。大家都了解香港的处境，香港教会所面对的变迁。我记得有一次看一位弟兄回到中国大陆，喝了幻灯片再回到香港放出来给我们看，其中有一张幻灯片是大陆的一个传道人的讲章，那个题目四个字，一直到底。下面有分析希伯来书的信息。现在中国大陆的许多弟兄姊妹常常用希伯来书的这个信息来彼此的勉励，一直到底。这四个字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五次的出现，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到我们对主永不改变，因为主对我们永不改变。我们对主不改变这个信息建立在主永不改变的信息上。在今天的这个图景里面，香港的弟兄姊妹在那重新的思想，重新发现这个国度真理里面的这一个要点，永远的国，不能震动的国，无论什么权势都不能够胜过基督的国度。这让我们想到主自己的话， 我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这句话是教会的依靠，我们一想到这句话，我们心里有力量，有安慰，有盼望，有喜乐。整个的宇宙里面没有任何一种的权势能够胜过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的。所以这一个要点和今天基督徒特别在东方像香港那样的地方的处境连在一起。第七点，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在这里使徒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在这里特别注重公义、和平这个要点呢，和今天福音信仰的一些弟兄姊妹对社会的关注连在一起。基督徒对社会有责任，使社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世界。不错，圣经告诉我世界的潮流越来越败坏，是犯罪作恶的人越就越恶，比基督的权势越来越张狂，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潮流里面，基督徒还是有他的责任，要在他的社会里面起一个好的作用，能够在公益上、在和平上有一个好的影响力。神的国就是公益和平，我们把神的国的影响力也能够带进这个世界。心态是把神的国和世界混为一谈，我们不这样，绝对不把神的国和世界混为一谈。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责任，要在社会里面来反照、反映、彰显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这一个责任就是基督徒不可以忽略。所以国度的这方面的真理和基督徒对社会的作用的信息连在一起，它有一个时代的意义。我们现在已经是十点五分了，我看第一堂的时间已经过了哈，那我们就暂停在这里，以下的时间我们再继续看下去。Oh, yeah.
Yeah.